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燕青，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预计美国时间星期四在白宫同奥巴马总统会晤，届时将努力争取获得美方给予乌克兰更多的支持。今天是苏格兰投票决定是否留在英国国内的一个日子。在苏格兰人争取独立的这个过程当中，国际法发挥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将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一篇相关报道。另外，台湾军方这个星期展开了为期五天的年度汉光演习。美国国内目前对于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能力，满足台湾的防卫需求，似乎有着广泛的共识。据说奥巴马卸任前可能不可避免的会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好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看一组国际新闻。伊朗总统鲁哈尼强烈谴责了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他说是一个可耻的反伊斯兰的组织。鲁哈尼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批评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拒绝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的决定。鲁哈尼质疑说，不付出必要的牺牲，是否能够成功的击败恐怖分子？鲁哈尼谴责了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将两名美国记者和一名英国的援助人员斩首的暴行。他说，这种暴行有悖于伊斯兰文化。鲁哈尼说，西方人质被斩首的事件是全人类的悲哀。他还表示，伊朗方面愿意向伊拉克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协助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澳大利亚警方在一次覆盖三座城市的大规模反恐行动中逮捕了15个人。大约有800名警员在星期四的早间，在澳大利亚城市悉尼、布里斯班和洛根的几十处地点进行了突击行动，摧毁了警方所说的一次企图针对公众实施暴力活动的阴谋。在这次拘捕行动几天前，面对着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的支持者所发出的威胁，澳大利亚警方提升了反恐的警戒级别。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的署长安德鲁·考尔文对媒体表示，上述被捕的人已经开始策划在澳大利亚本土实施暴力行动。上个星期，澳大利亚警方在布里斯班逮捕了两名当时正准备前往叙利亚的男子。那两个人从事了招募激进分子等等活动，并且还为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筹募资金。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的国防部长哈格尔和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普西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作证。邓普西说，美国目前还不需要派兵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去摧毁恐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过他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美国可能会出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美国再次向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后的第二天，国防部长哈格尔来到国会山作证，呼吁国会支持政府的计划，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联盟来摧毁逊尼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对中东所有国家，我们的盟友以及美国都构成了威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而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与伊斯兰国就像我们与基地组织一样处于交战状态。
上个星期，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向伊拉克派地面部队的可能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表示赞同，但是他也承认在某种条件下，美国可能需要协助伊拉克军队作战。
在执行某项特殊任务的情况下，我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奥巴马总统的计划要求加强伊拉克军事力量，向叙利亚温和派力量提供训练，来抗衡伊斯兰国。许多共和党议员虽然支持美国的行动，但是认为这个计划还不够强有力。共和党参议员因霍夫说，
要动用军队才能打败军队，但是总统提出了一项有限的与他在也门和索马里的策略类似的反恐战略，而也门与索马里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差别非常之大。
国防部长哈格尔为奥巴马总统的计划进行了辩护。
单靠美国军事力量不能消除伊斯兰国对美国、对我们的盟友以及在这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构成的威胁。伊拉克继续政治进程，以改革与和解措施朝向更加包容、更加代表性的政府发展，这对于达到我们的目标非常关键。
奥巴马总统不需要国会的广泛授权来向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国会现在需要批准这项计划中的一项具体内容，也就是向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训练。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到国会山作证，向议员们进一步阐述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努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尼日利亚北部的一所师范学院在星期三遭遇了袭击，枪手向着一座教室开枪，造成至少15人死亡，还有数十人受伤。这个学校的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袭击开始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左右，枪手冲进了位于尼日利亚卡诺的一个联邦师范学院。他们说，袭击过程中还发生了2次间隔时间很短的爆炸，据信这是自杀式爆炸所为。卡诺地区的警方说，爆炸发生的时候，学生们正在上课。有2名袭击者被警方当场击毙，其中一人身上还绑着炸药。尼日利亚当局对美国之音表示，其余的嫌疑人逃离了现场。目前还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是组织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不过，尼日利亚的警方说，这次袭击的手法和今年早些时候，具体说是7月份，同样发生在卡诺地区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所制造的一起爆炸袭击案非常类似。联合国人权事务协调办公室的负责人说，由于资金匮乏，这个机构可能被迫从下个月开始把对叙利亚难民提供的人道援助削减40%。这位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大约有400万叙利亚人依靠联合国提供的援助，削减援助将意味着今年冬天很多叙利亚难民都将缺乏食品、饮用水、衣物、临时住宅还有卫生设备等等。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官员星期三表示，从今年的11月份开始，叙利亚难民每天获得食物的热量来源可能将会减少到825个卡路里，还不到医生所推荐的正常水平的一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这个星期在美国访问，预计美国时间星期四，他将在白宫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届时波罗申科将会争取美方对乌克兰给予更多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的一篇报道。
疲惫不堪、人员短缺、武器不足的乌克兰军队连续数月艰难迎战装备强大的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分子。9月5日，停火协议生效，但是反政府分子丝毫没有结束暴力的迹象。奥巴马总统在整个冲突过程当中承诺全力支持乌克兰，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其处理问题的方式。 奥巴马说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我认为军事手段并不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
预计波罗申科星期四访问白宫时将努力寻求新的军事支持，其中包括弹药和轻型武器等。截止到目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防弹装备、通讯器材以及配给等。不过，奥巴马总统没有提供致命武器给乌克兰，而是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上星期最新宣布的制裁是在增加俄罗斯的政治孤立，加大俄罗斯的经济成本。设在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的威廉·波莫兰茨说
They're not the same as boots on the ground.
同地面部队不一样，同军事回应也不一样。从地缘政治角度看问题，这些援助还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普京的所为。但是在目前这个既像停火又像假僵持的阶段，制裁开始发挥作用。
波梅兰茨说，假如波罗申科希望寻求美国和欧盟更多的援助，结果可能大失所望，尤其是在争取财政援助、重建遭战争涂炭的国家问题上。乌克兰目前面临根深蒂固的贪腐问题，以及冲突爆发前就已经开始的经济问题。
美国根本没有这些资源，并且不愿在这场危机中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资源。另外，除了所面临的上述困难之外，乌克兰现在还认识到，很大程度上他将独自应对这场危机。
有关专家说，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目前在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中位居首位，因此不清楚美国此时能够将多少注意力给予乌克兰。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苏格兰民众将在今天就是否脱离英国独立出去而进行全民公投。苏格兰的这个全民公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同时呢，也引发了人们对一个问题的思考，那就是在人民自觉和领土完整的这个博弈当中，国际法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国际法坚决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犯他国领土完整，这一点毋庸置疑。受到国际法保护的人民自决权的定义则非常狭窄，它只限于非殖民化过程中的独立运动，但是却常常被某些人与民族分离主义或一个国家内部的分离运动混为一谈，而后者并不在国际法的范畴之内。正因如此，国际上对待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分离运动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英国剑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法中心研究员汤姆·格兰特指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自决权是指殖民地人民摆脱外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它是得到国际法承认的。实际上，从1945年到2014年，联合国会员国从最初的51个增至193个，很多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民自决权是不能与脱离原属国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法律权利划等号的。我们在一开始就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
马萨诸塞州塔夫斯大学弗兰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的国际法教授赫斯特·汉林持同样的观点。
The goal of many sub-state groups is to combine this notion of what was
很多分离组织把被联合国视为人民自觉的非殖民化与19世纪初的民族分离主义和民族自觉混为一谈，主张在文化、语言或种族上具有某种凝聚力的组织应该享有自决权。但是这从来都不是国际法的一部分。
但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布里迈尔认为，一些正当的民族独立运动应该得到国际法的承认。以波罗的海国家为例，他们曾经被前苏联以武力吞并，1990年后相继独立。他说
A group does not get a right to secede simply because it has
某一群体被赋予脱离原属国独立的权利，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独特的宗教、文化或语言等因素，而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被不正当的吞并。
格兰特教授指出，国际法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分离运动没有明确说明该怎么办。
International law certainly tells us
that country A cannot change the boundaries of country B.
国际法肯定地说，没有 B 国的同意 ，A 国不能改变 B 国的领土界限。但是他没有说，假如 A 国的一群人试图改变本国的内部规则，并且最终脱离这个国家，法律上应该如何处理？
正因如此，一些国家以不得干涉内部事务为由，拒绝他国插手他们处理本国的分离运动。中国政府对待新疆和西藏问题的态度就是很好的例证。他强调，这是中国内部事务，反对国际社会介入。翰林教授指出，除了战争罪以外，一个国家内部因分离运动或革命所引起的内战不属于国际法的范畴。以科索沃为例，虽然他在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并且得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承认，但是塞尔维亚坚持维护领土完整，不放弃对科索沃的主权要求，因此到现在科索沃仍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Appeals to outsiders or to international law for help with secessionist movements generally fall on deaf ears.
分离运动诉请外部世界甚至国际法的帮助通常不被理睬，他们可能得到政治上的支持，但是很难得到法律上的支持。
无论国际法是否承认一个国家内部的分离运动，事实上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包括分离运动在内的广义上的人民自觉的浪潮看上去势不可挡。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莫蒂莫·塞尔斯指出，人民自觉并不一定非要采取分离的方式，它可以在原属国内部体现出来。加拿大的魁北克就是这种情况，他获得了更多自治，但是仍留在了联邦内。塞尔斯说，
So the conflict between self-determination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nly arises when the state
只有在一个国家压迫本国人民的情况下，人民自觉与领土完整之间才会爆发冲突。如果一个国家对本国所有族裔、语言或宗教的人都一视同仁，并且承认他们的权利，也就不存在分离运动的问题了。
一些专家提出，抛开苏格兰全民公投的结果不谈，苏格兰行政当局与英国政府在2012年达成协议，同意就苏格兰的独立举行全民公投，并承诺尊重公民的投票结果。这种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决定苏格兰人民政治命运的做法本身，就给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分离运动提供了正面的借鉴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了美方应对埃博拉在西非蔓延的计划。奥巴马表示，世界期待着美国应对埃博拉的蔓延。埃博拉到目前为止已经夺走了2000多人的生命。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的记者雷露斯的一篇报道。
奥巴马会见了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他表示美国正在为应对埃博拉的爆发尽自己的责任。他说埃博拉疫情已经失控，给全球安全构成威胁。
The world is looking to us.
世界在关注着美国，这也是我们要承担的责任。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在应对埃博拉疫情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只有美国有这样的能力，同时让全世界动员起来，这也是只有美国才能够做到的。
自今年三月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承诺提供$1亿资金和医疗器械，并派遣医疗专家。美国还将提供更多援助，其中包括3000名美军。这些军人将负责在利比里亚建立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并负责其运转，在塞内加尔建立一个物流设施，用于协助运送医疗专家和物资。美国还将建立数个医疗设施，用于培训非洲本地人应对疫情。此外，美国还将提供必要的技术和培训来阻止疫情蔓延。尽管埃博拉在美国大面积爆发的风险很低，但奥巴马表示，这种疾病会影响地区和全球稳定。
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够遏制疫情，那么数十万计的人就可能会感染，这将给我们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构成严重影响。
除了控制疫情蔓延以外，奥巴马的策略还包括降低该地区蒙受的经济和政治损失。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还没有从灾难性的内战中复苏。奥巴马星期二还呼吁其他国家各尽所能，提供更多人员、物资和资金，抓住机会挽救更多生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为了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蔓延，中国方面已经向西非的疫情爆发区派出了医务人员。而与此同时，面对有关中方参加此次国际人道援助行动，行动迟缓、动机可能比较功利的一些批评意见，有中国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一支由59人组成的中国医疗试验室人员星期二动身前往塞拉利昂，参加国际援助西非国家抵御埃博拉疫情的行动。电视画面显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在机场为上述人员送行。报道说，这批中国医务人员将在塞拉利昂首都弗利敦郊外的中塞友好医院工作，主要从事化学筛选和医学观察，以改善塞拉利昂的化验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人道援助方面正面临新的批评。美国外交杂志说，中国目前用于人道援助的比例只占其全部外援的0.4%。彭博新闻社说，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国，也是非洲最大的投资者，但是在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斗争中，人们却看不到中国等量奇观的贡献。法新社说，北京对危机慷慨响应，主要是为了确保在受援国地区的重大经济利益，以及在当地生活和工作的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报道说，目前在西非疫区大约有20,000中国公民。有报道援引一家几内亚中国公司的话说，埃博拉的爆发为来自中国的新投资投下阴影。中国外交学院外交关系系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说，
确实中国政府应该是非常重视这次埃博拉的这个疫情在西非的这种扩散，而且我们确实也采取这个积极的一些行动，那么呢援助当地的这些受灾难的这些国家。当然中国毕竟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那么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的医疗水平、医疗的技术，那么应该说还是有限的。
苏浩说，即便如此，中国很久以来就有向非洲派遣医疗队的传统，这是众所周知的。就此次埃博拉国际援助而言，中国也不是没有做出贡献，而且目前还在继续。报道显示，中国派出最新一批医务人员之前，已经向几内亚、利比亚和塞拉利昂派出了115名医学专家。外交杂志说，8月初，中国政府向上述国家提供了价值500万美元的医疗物资，其中包括个人防护装备、手套、眼镜等等。针对有关中国此次行动迟缓的批评，苏浩教授说，
这次因为埃博拉这个病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新型的一种东西，那么国际社会上都对它都不了解，那么对中国来说呢，我们自身的这个医疗技术的这种水平，或者我们这个应对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中国我想会像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一样的，会全面的、迅速的反应，或者是采取一些措施来给予这个直接的这种援助。
报道说，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位居全球人道援助慷慨国名单第29位，名在希腊之后，葡萄牙之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欧洲的经济分析师预测说，由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所采取的经济制裁措施，俄罗斯的经济可能在明年出现收缩，并且陷入一场较为轻微的衰退状态。欧洲的重建和发展银行星期三发布的报告预测，俄罗斯的经济可能会在2015年的时候收缩0.2%。在今年早些时候，这个银行曾经预测俄罗斯的经济会在明年增长0.6%。负责追踪中欧和东欧地区经济走势的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认为，今年俄罗斯的 GDP 增长将是零。这家银行在最新的展望报告当中说，已经遭受了重创的乌克兰经济将在今年大幅收缩9%。而4个月前， 这家银行预计乌克兰的经济将收缩 7%。 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俄罗斯的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创下了新低。俄罗斯财政部的副部长呼吁俄罗斯的公众不必恐慌，他把卢布的贬值归咎于美国和欧洲切断了俄罗斯银行从西方长期借贷市场获得的融资的能力。不过他强调说，俄罗斯的中央银行目前正在寻求相关的对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俄罗斯同中国方面正在谈判中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引起了环保人士的批评。俄罗斯的绿色和平组织认为，这条经过新疆的天然气管道将破坏俄中双方边境地区的自然环境还有文化资源，到时候两国政府都将要对此承担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了一篇报道。
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最近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很可能将在11月份签署合同的俄罗斯与中国的西线天然气管道，也被称之为阿尔泰天然气管道项目，将破坏自然野生环境，同时会降低阿尔泰地区的历史文化价值。西线天然气管道将经过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的阿尔泰金山野生公园，位于中亚和西伯利亚交界处的阿尔泰金山多年前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单。当地拥有以水质清澈闻名的杰列茨科耶湖，也被称之为小贝加尔湖。这个野生公园由多个自然保护区组成，其中包括临近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乌科克高原自然保护区。绿色和平组织的彼得罗夫说，俄罗斯与中国西部边界仅有数十公里长，这条管道将经过乌科克高原自然保护区进入新疆的阿勒泰地区，而新疆著名的喀纳斯湖也在附近，因此管道的施工建设会对两国双方边境地区的自然资源造成破坏影响。彼得罗夫说，这片地区的野生资源是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拥有许多面临绝迹的稀有野生动植物。此外，这个地区还拥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和人文遗产。乌科克高原拥有大量的古代墓葬群，古人很早就在那里活动。当地的阿尔泰人认为乌科克是圣地，他们甚至禁止人们去攀登那里的高山，因此就更谈不上什么大规模的施工了。彼得罗夫说，天然气管道虽然不像石油管道那样在一旦发生泄漏事故时能严重污染环境，但施工过程中大量使用施工机械、管道旁边的辅助维修道路的铺设等都会对野生环境造成破坏。他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对此表达了严重的关注。另外，这个地区位于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四国交界处，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蒙古和哈萨克斯坦也都有意把乌科克高原自己境内的地区向联合国申报世界遗产。天然气管道项目肯定会对中国的申遗计划造成负面的影响。绿色和平组织认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中国作为西线天然气管道合同的可能的另一位签字人，也将要同俄罗斯一样为破坏野生环境和文化遗产承担责任。环保人士彼得罗夫透露，他们曾经就西线天然气管道可能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同新疆的环保机构和有关人士讨论过，但中国新疆的环保机构说，无论怎样他们都将执行党的最终决定。中国环保人士曾表态，管道会绕过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湖等地，但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小。蒙古和哈萨克斯坦最近都分别提议西线天然气管道可以经过这两个国家进入中国。经过蒙古的方案更能缩短线路和降低造价。绿色和平组织表示欢迎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的提议，认为那样将能避免俄中能源合作对世界遗产的破坏。 俄罗斯媒体说，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俄罗斯急需同中国签订天然气合同，来展示在国际上并非孤立无援。同东线天然气管道一样，西线天然气管道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负责供应西线天然气管道的西伯利亚西部的天然气田，同时也对欧洲市场供气。如果能同中国签订西线天然气管道合同，那样会加强俄罗斯同欧盟在天然气谈判中的地位。中国的新华社说，西线天然气管道是不久前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合同或在11月份签署。习近平期望双方能够尽早启动这个项目。中国总理李克强预计在下月中上旬访俄时会讨论双方的能源项目。让各界关注的是，西线天然气管道合同是否会在普京总统11月份访华出席亚太经合会议期间签订。维基百科中文版说，西线天然气管道将经过的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在中国清朝时被称之为阿尔泰纳尔乌梁海，在乾隆年间归附清朝，后来割让给俄罗斯。环保人士彼得罗夫说，阿尔泰人曾经生活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历史上在这两个文化之间做出过选择。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也将燃起对俄中一些历史敏感问题的回忆。彼得罗夫说，中国在阿尔泰地区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我曾经多次去过那里，但是如果你去远东，去哈巴罗夫斯克、弗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格威、申斯克等地，你会碰到很多中国人，听到中国话，但在阿尔泰却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天然气管道开工之后，相应地会建设道路，会出现一条连接中国的走廊，中国的影响也会随之带入阿尔泰，所以当地人现在都很担心。除了绿色和平组织之外，俄罗斯的世界野生自然基金会、阿尔泰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环保组织也对西线天然气管道表达了关注和不安。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曾经表示，他们知道环保人士的关注和担忧，但现代高科技能够保证在西线天然气管道的施工中不破坏环境。但彼得罗夫反驳说，环保人士不相信能源巨头们的解释。他举例说，俄罗斯能源巨头也以相似的高科技的说法解释在北极开采石油会如何安全，但卫星图片显示那里的漏油对环境的破坏显而易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日关系。日本和中国两国呢，目前似乎都在为实现安倍首相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会晤做出一些努力。不过有日本学者说，假如没有充分的准备的话，两人的会面也不是没有不欢而散的这种可能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华盛顿邮报9月15号一篇评论说，近几个月来，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文宣暂时停止，最可能引发两国冲突的，也就是中国海军在争议岛屿附近的活动也有减少，双方特使在首都间悄悄穿梭，这些都让外交人士认为，两国领导人安倍与习近平的峰会似有可能在11月实现。日本东京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两国元首是否能在11月与北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峰会，将是日本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指标，但双方仍然需要为峰会创造更多积极条件，否则两人会面也可能不欢而散。
如果没有充分的做好准备，只是见面，那么不欢而散，这个可能性也有，所以日中双方应该更要做更多的努力。
松田康博也说，尽管日中首脑会有其必要，但两国的关系改善并非首脑会就能解决，
可能性还是有。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这个安倍首相跟习近平主席见面什么都变好，这并不是如此，不过 还是这个见面总比不见面好。那么呢，既然首脑级的会谈也可以实现了，那么阁员级的会谈也可以推动。那么大陆的这个省一级的领导人也可以到日本去，现在几乎都停摆了。所以这些底下的交流大概就是实现了这个这个日中的峰会之后呢会全面开放。
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说，中国愿意在海洋领土争端中主动降温，部分原因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发挥作用，一方面加强美日安保条约，表明美国毫不迟疑会协助日本防卫被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尖阁列岛，但另一方面白宫同时也对安倍挑衅的民族主义表现施加压力。日本官员则认为，除了美国的因素外，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急剧减少也是北京试图改变的趋势。此外，日本政界非官方人士对习近平保证安倍不会再参拜靖国神社的外交举措，也让中国愿意减少在争议海域的活动。不过尽管中国放松对日本的压力，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并没有放弃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主导力量的意图。东京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高原明生说，有些人称中国的做法是一种悄悄的侵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常晓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亚太地区的局势。这个星期，一场大型的贸易展览在中国的南宁开幕了。这一贸易展览呢，旨在推进中国和邻国之间的贸易和外交往来。不过由于南中国海的局势至今没有缓解的迹象，菲律宾的总统连续第二年没有出席这次展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回了一篇报道。
菲律宾外交事务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说，2011年由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的一项协议是两国关系的指针。
两国都不应该让领土争端影响全面关系，所以菲律宾方面，我们愿意将领土争端问题分开来另行处理，但同时我们努力推动和加强与中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
三年前，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说的黄岩岛对峙还不存在，也没有在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待裁决案件。那时菲律宾仅提出了一系列对于中国的外交抗议，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声称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2012年，中菲两国军舰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海域僵持不下，长达数月之久后，中国获得了斯卡伯勒浅滩的实际控制权。一年后，马尼拉方面提请仲裁立案，挑战中国对几乎整个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北京拒绝仲裁，对该案没有任何回应。去年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选定菲律宾为主体国，但是菲律宾官员说，由于仲裁案，总统阿基诺并没有收到邀请。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拒绝了美国之音关于讨论两国关系的正式采访请求。罗梅尔·班乐义是设在马尼拉的菲律宾和平、暴力及恐怖主义研究所的执行所长。他说，海洋争端阻碍了两国关系。
Still in a very sour political state. The relationship is still at its lowest.
这依然是一个糟糕的政治状态，两国的关系还是处在最低点。
外交事务发言人仍然表示，两国的贸易和旅游保持强劲。菲律宾官方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间，来自中国的旅游人数上升，2012年到2013年上涨70%。去年总共460万游客中，共有426000人来自中国。2011年和2013年，菲律宾出口中国的总量略微超过从中国的进口总量。但是2012年，中国对从菲律宾进口的香蕉施加要求，菲律宾因此遭受打击。 观察员称，这可能和双方的对峙有关。班乐意认为，旅游业的上升不值一提，并称在积极促进国际旅游方面，菲律宾的能力不及中国。另外，他说有更多的菲律宾人在中国投资，而不是相反。
The Philippines would have been one of the major destinations of China's investment in.
菲律宾本可以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的主要投资地之一。中国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政策，这是为了通过更多的投资和扩大的经贸关系来加强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联系。
班乐意指出，邻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都参与其中。本月早些时候，在阻止了一场据称是以中国大使馆和华裔菲律宾人企业为目标的炸弹阴谋后，中国外交部警告中国公民暂勿出行菲律宾。班乐意称，像炸弹阴谋这样潜在的暴力事件是令人担心的重大问题，因为这会增加民族主义情绪，向政府施压，使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说，他们已经向中国政府保证，菲律宾会采取措施保证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两国官员们继续互相激烈抨击，一些分析人士说，这样的情形很可能会延续下去，主要是因为阿基诺政府努力扩大其与美国政府的军事关系。马尼拉德拉沙大学的雷纳托·德卡斯特罗说，北京政府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种关系。
对中国政府来说，阿基诺总统和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奥都是亲美的，这就是中国如何看他们的。他们是傀儡，受到美国的操纵。如果他们下台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德卡斯特罗说，中国就是在等待着2016年阿基诺的任期结束，希望到时候能够和菲律宾恢复正常关系。但是他说，现在菲律宾政府在平衡与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方面做得很糟糕。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去到印度访问。习近平在访问印度的时候表示，中印携手复兴是，他说，两国人民的共同期待。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访印的消息时候说，印度总理莫迪在星期三的时候全程陪同了习近平访问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而且习近平在访问甘地的故居的时候还穿了一件莫迪赠送给他的印度的传统夹克。在习近平访问印度的前夕，印度方面加强了保安措施，而与此同时，流亡印度的藏人也在印度的首都举行了抗议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习近平星期三抵达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展开他的3天访印行程。这是印度总理莫迪的故乡，而当天也是他64岁的生日。中国领导人到访前夕，当地做了严格的安保准备，安保人员遍布艾哈迈达巴德市，通往该市机场的道路更是加强了防备。警方已经拘捕了几名计划举行抗议活动的藏人活动人士。据报，流亡藏人希望借习近平访印之际抗议中共对西藏的高压政策。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警方也加强了安全措施。当地的警方表示，安保重点是要防范流亡藏人举行抗议甚至自焚。新德里的联合警务负责人穆克什·库马尔·米纳说，
按照安保训练，一切部署已经到位，并将进行交通管制。我们得到一些有关示威活动的信息，所以加强了安保，并派出了警员。
星期三，一些西藏青年大会的成员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外抗议。该组织计划在新德里市中心举行抗议活动，但是许多人被堵在藏人居住区之内，不准外出参加抗议活动。每逢中国领导人访印，印方都会采取类似措施。习近平此次印度之行意在舒缓双方之间的猜忌，并且加强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经贸合作。 中方可能会和印度签署巨额投资协议，以缩小两国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尽管双方贸易增长迅速，但是中印之间在能源和地区影响力方面仍然呈竞争态势。此外，两国间数十年来的边界纠纷也是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障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习近平到访印度之前，有专家认为印度方面对他的这次访问持有的是谨慎乐观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有一篇报道。
习近平选择在9月17号，也就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64岁生日当天抵达莫迪的故乡，位于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近年来不断增长，但是两国在能源和地区影响力方面则相互竞争，同时长期存在的边界纠纷也使得两国间仍然缺乏互信。上星期，印度商工部长希塔拉曼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习近平可能在此行期间宣布投资在印度建立工业园区，推动两国间的合作更为顺畅。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有意在印度投资，我们就此邀请他们来访并且投资，希望能够有助于缩小两国间的贸易赤字，那将有助于我们创造就业机会，这也是印度政府提出的目标之一。因此我们希望中国来印度投资，尤其是对已经在印度找到市场的产品进行投资。
中国或许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去年跌到了650亿美元，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则高达310亿美元。中国的投资将有助于缩小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在成功的访问日本，并且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建立起私交之后，莫迪希望与习近平建立起类似关系，以增强两国关系。不过，国际关系专家斯拉巴尼乔杜里说，双边发展不能够仅靠两人间的私交推进，而更有赖于克服两国间显著的互不信任。
外交关系不能基于个人因素，而应该基于国家的历史及当前境况。因此，我认为中印间缺乏互信可能会影响谈判，这从很大程度上有待研究，留待未来加以解决。
中国在印度洋地区越来越多的经济参与，让印度担心北京建立起了一条遏制印度的海上岛链，威胁其安全。印度则与越南等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加强合作，以此作为反制措施。印度急需大量资金更新其陈旧的基础设施，而中国手中则攥着大量的贸易盈余，有助于实现印度这方面的目标。双方渴望签署一项协议，为中国投资印度新的铁路项目敞开大门。印度自67年前独立之后，它在英国殖民时期建造的11000公里长的铁路线基本没有得到更新，而中国则从2011年起，在5年时间铺设了14000公里的新铁路。但是印度议会的议员们对北京的意图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议员担心中国为印度铺设铁路可能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去年5月，中印军队在喜马拉雅山西路曾经有过一次长达3周的对峙，起因是中国的军队在印度声称的边境线靠印度一侧10公里处安营。两国之间缺乏互信的历史源于1962年的一次短暂的边境战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的电子商业公司阿里巴巴本周要在纽约上市，融资的或者呢超过200亿美元。阿里巴巴的这次公开募股就是 IPO， 可能是全球历来最大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一篇报道。
在中国，超过6亿网民的网上消费有大约80%是通过阿里巴巴完成的。阿里巴巴由马云创立，其主要营收来源为交易费以及广告费。商家希望接触阿里巴巴快速增长的客户群，因此愿意支付广告。阿里巴巴还有一套支付系统，在某些交易中可以取代信用卡。向世界各地的公司出售商业信息的盘踞网负责人乔许·格林说，阿里巴巴预计会发展更大更快， 他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
展望今后10到20年，毫无疑问，我们将会看到一个真正强大又富有活力的中产阶层在中国崛起。没有一个公司能够像阿里巴巴那样具备良好的条件，可以在中国中产阶层中获益。
阿里巴巴的马云可以用首次公开募股的资金回报那些早年支持这个公司的人，并且扩展业务。阿里巴巴可以继续在中国扩展，其海外投资可以帮助他们拓展全球业务。但是路透社和全球市场调查公司的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阿里巴巴。格林表示，全球发展意味着阿里巴巴必须建立关系，提升品牌认知度和信赖度，这些都是阿里巴巴在中国成功的因素。专家称，和一般的上市公司相比，阿里巴巴的公司结构使其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力小于正常水平。密西根大学商学教授普奈特·曼山达说，投资者对待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要保持谨慎态度，对待阿里巴巴也要一样。他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说，
这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金融交易，你买的是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股票，企业透明度如何，投资者对这个公司在做什么，有无发言权等等，这些问题如何落实还不是很清晰。
阿里巴巴的高层主管已经与世界范围内主要投资者会面，解释阿里巴巴公司的相关事宜，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对阿里巴巴的担忧并没有影响到正式交易前投资者对其股票的需求。金融媒体报道指出，很多投资者都希望拥有公司股份，这是首次公开募股管理人员开始提升阿里巴巴的股票价格。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台湾军方这个星期展开了为期5天的年度汉光演习，模拟面对来自中国军事攻击的时候的各种应对情况。有分析人士说，台湾无法抗衡中国军事的快速扩张，而美国国内对于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能力，满足台湾防卫需求，似乎已经有着广泛的共识。因此说，奥巴马总统卸任前，有可能不可避免的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台湾各军种这个星期在汉光30号演习中演练了军机在战备跑道的起降，以及军舰在东部海域的防空反潜实兵操演。台湾海军政治作战部主任文振国说，随着中国军事向东扩张，台湾军方也必须加强东部海域的防卫能力。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中共海军它已经逐步向东扩张，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做东部崛起的一个课题，这是我们必须要随着态势发展的状况来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台湾近来积极争取美国提供或协助台湾建造潜艇，海军舰队司令部指挥官黄曙光说，这对加强台湾防卫周边海域极为必要。
我们自己国人都非常期待能够获得新的潜舰，未来在整个的海域上，我们更有实力来捍卫自己的海疆。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总裁、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说，美国对提供台湾必要军备有广泛共识，奥巴马总统不可避免的会在任期结束前宣布另一批对台军售。
不可避免的，在奥巴马政府任期结束前会有另一回合的美国对台军售。台湾有多种需求，美国对满足台湾那些需求有广泛共识，至于中国会如何反应，那就要看届时美中关系的品质如何而定。
包道格说，尽管近来美中关系的道路有些崎岖，不过双方的军事往来和接触已经到达一个新高点。例如，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和他的对口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会面的次数已经多达5次了，这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记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一些良心犯的家属日前去到了美国的国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良心犯，加强法治，改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的一篇报道。
中国多位良心犯家属在国会山与美国国会议员一道，呼吁中国释放这些被关押的良心犯，并且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中国施加压力，改善人权。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史密斯说：
我们今天聚集这里，呼吁奥巴马总统对中国人权发出声音。在这个问题上，以不公开和礼貌的外交手段并没有奏效，因此我们呼吁奥巴马政府采取新的思维。
史密斯议员所说的新思维包括奥巴马总统会见中国良心犯的女儿们。史密斯议员说，他多次向奥巴马政府提出这个要求。
如果他能够与这些女孩子会面，听一听他们的诉求，他就能够理解他们的处境，但是他却拒绝这样做。
17岁的常若雨是被关押的河南维权律师常博洋的女儿。他说他父亲是无辜的。
他是一个人权律师，又是公益律师，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首先是和平合法的，然后是好事，会让中国这个社会按他们所说的会更和谐，会更好。为什么要抓我父亲？我真的不明白。
中国最近加紧打压异议人士，史密斯议员推出的2014年中国人权保护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任何有违反人权行为的中国官员拒绝入境签证和冻结财产。参加集会的另一位共和党众议员斯托克曼对这项提案表示支持。
我们应该通过这项法案。我很荣幸地站在这里，呼吁让那些没有做错任何事，只因为坚持信仰而被关押的人获得自由。
史密斯议员说，他会继续努力，争取这项法案在国会通过。他说，美国应该寻求一个建立在人权与法治基础上更强有力的美中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香港方面，在外界普遍预料的占领中环运动或者说是行动在10月1号启动的前夕，香港泛民主派的主要捐款人一传媒集团的主席黎智英在9月17号的下午，在律师的陪同下，再次前往香港的廉政公署，就有关政治捐款议题被廉政公署约谈，再次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在今年8月28号，就是前不久的时候，香港的廉政公署人员曾经去到旗下的报章经常批评北京的黎智英的住所去调查。据报道，有人曾经指控黎智英涉及政治捐献，向香港的廉政公署举报了他。而当天呢，接受过黎智英捐款的香港的工党主席、立法会的议员李卓人的住所也遭到了廉政公署的调查，李卓人的一些银行的数据也被廉政公署带走了。黎智英昨天在离开香港廉政公署的时候，没有向等候的媒体透露具体的情况，只是强调说照样会坚持争取香港的真普选，继续支持争取普选的同路人。被描绘为国家级的黑客，在今年7月1号的时候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攻陷了黎智英的一传媒的伺服器，盗取了黎智英10多年来的银行账目和私人信件。这些被有意公开的隐私显示，黎智英近年来曾向多个泛民政党和人士捐献总共4000万港币。黎智英直言，这不是丑闻，而是对他说做人和人格的肯定。有分析说，香港的廉政公署约谈黎智英难免会引起市民质疑，有政治目的。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